美国总统川普最新宣布任命陆军副部长亚当特德代理陆军部长。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川普任命特勒代理陆军部长。中共边清洗军队边围台演练，误判风险是否会增加。中国女留学生在韩国遭肢解案，嫌犯被逮捕。新唐人国际钢琴大赛12位选手晋级复赛。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口新增16.2万人，失业率不变。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环球直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环球直击午间新闻。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4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陆军副部长亚当特勒出任代理陆军部长。下面我们来连线记者张亮。张亮您好，可以和我们详细的说一下情况吗？
好的，陈月。川普总统周四呢，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呢这项人事的决定，而且呢立即生效。川普在贴文中形容特勒呢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也表示他深受各界的尊重。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呢也在 X 平台上向特勒表示祝贺，称赞他能力出众，相信他很快呢就会成为美国陆军的重要助力。特勒呢目前担任陆军的副部长，主要负责呢土木工程相关的事务。他过去呢长期在国会和白宫工作，累积了超过20年的政府和国会幕僚的经验。在川普第一任期期间呢，特勒曾经在白宫工作大约18个月，主要呢负责川普和参议院之间的联络工作。那接下来呢，特勒将接任代理的陆军部长。在目前美伊冲突持续，中东地区又部署了大量美军陆军的情况下呢，他将负责领导美国这个规模最大的军种。那至于前任的陆军部长丹·德里尔·斯科尔呢，将在本周辞去陆军部长的职务，不过目前呢并没有公开说明具体的原因。另外呢还有一则和军事安全有关的消息也受到外界的关注。从9月3号开始呢，美国正式对进口无人机加征新的关税，其中呢重量超过25公斤或者具备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将被苛征100%的关税，那比较小型的无人机呢则适用25%的关税。此外呢，一些无人机的零组件也将从明年2月开始呢加征关税。值得注意的是呢，适用100%关税的这类无人机呢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制造。其中呢，深圳的大疆生产的商用无人机目前大约占全球市场的70%。而在此之前呢，美国已经把大疆列为与中共军方有关联的企业。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呢，关税税率则有所不同。来自欧盟、日本、韩国、瑞士和台湾的无人机适用15%的关税，英国呢则是10%。今年8月呢，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了对进口的无人机以及呢相关零组件加征关税。川普政府表示，美国如果过度的依赖外国制造的无人机和零组件呢，可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陈月。
好的，谢谢张亮。那么另外，距离中期选举还有2个月的时间，川普总统再次上诉最高法院，要求执行收紧邮寄选票的新规。张亮可以和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吗？
好的，陈月。目前各州呢陆续开始寄出邮寄选票的时间呢已经很接近了。那美国司法部呢周四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请求，希望呢解除下级法院的禁令，让美国邮政局呢可以按照新的规定呢处理邮寄选票，并限制不符合规定的选票信件的投递。川普总统今年3月呢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参加联邦选举的注册选民必须提供带照片的公民身份证件。另外呢，邮寄选票也只能接受在选举日之前送达的选票。那不过呢，这项行政命令后来遭到了波士顿的地方法院暂停执行。美国邮政局呢则根据川普的行政命令呢公布了新的规定，其中包括呢各州必须使用经邮政局批准而且印有唯一条码的选票信封， 如果邮件不符合相关的规定呢，邮政局可以拒绝接收。那川普政府表示呢，这些新规呢主要是调整选票信封的设计，以及呢提供给收件人的相关资讯，并没有剥夺各州自行管理选举的权利。那就在本周五呢，北卡洛莱纳州呢将率先进入邮寄选票的寄送时间。陈月，
好的，谢谢张亮的报道。继续再来关注，美国福克斯新闻周四宣布，主播玛利亚·巴蒂罗莫已经离职，不再是福克斯的员工。巴蒂罗莫在福克斯新闻已经工作了12年半，是知名的财经新闻主播。福克斯新闻在声明中没有提到他是辞职还是被解雇。巴蒂罗莫本人目前也没有公开说明。不过福克斯已经把巴蒂罗莫主持的节目改名，暂时轮流主持。川普总统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不敢相信巴蒂罗莫已经不再主持节目了。川普称赞他非常专业，是一名战士，并为他祝福。
韩国警方表示，以依据杀人、损毁、遗弃以及藏匿遗体、以欺骗手段妨害公务等罪名将郑昌盛移送检方。郑昌盛供称，与被害人是恋人关系，因感情问题发生争执。他因担心女方将两人关系告知校方，可能失去工作，而将女方杀害，随后肢解遗体丢弃在5个地方。警方表示，仍在继续搜寻受害者遗骸。警方表示，遇害女留学生就读于大邱天主教大学研究所，原已毕业返回中国，8月14号入境韩国是为了领取学位证书，几天后不幸遇害。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文、余威综合报道。
菲律宾地方法院周四下令逮捕副总统沙拉，指控他犯下3项严重威胁罪。沙拉涉嫌2024年在记者会上声称已经向杀手下令，如果遭到杀害将刺杀总统小马克斯夫妇和时任众议院议长罗穆尔德兹。今年5月，菲律宾参议院以策划刺杀、腐败、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罪名弹劾沙拉。如果超过2/3的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被定罪免职，终身不得担任公职。再来看到，由本台举办的第8届新唐人国际钢琴大赛，经过2天的角逐，周五开始进入复赛。下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余良。余良您好，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吗？
好的，沈月。经过周三和周四2天的初赛，3位评委评定有12人胜出，晋级周五的复赛。复赛中，选手们将演奏大赛的指定曲目《神的召唤》。按照大赛要求，选手们要用钢琴诠释出深邃的神性意境。大赛还特别为此设立指定曲目最佳演绎奖。此前，选手们表示，参赛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在曼哈顿的舞台上弹奏指定曲目，展现神传艺术的精髓，让音乐回归正统。现在他们达成所愿，神的召唤的乐声正在音乐厅回响。来看他们赛前怎么说。
I feel so grateful and thankful for this wonderful opportunity.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playing tomorrow, especially the contemporary commission piece.
真的是太好了，因为曲目蛮长的，但我后来就是这样子弹，就是弹一个 part， 弹一个 part， 把它接起来。
To be called by the divine, you have to really think about, you know, how pure the divine is to be, and what they're calling you to do.
确实会让我们升华到另外一个境界的感觉。当我在练习的时候，我觉得说啊，这个不是就是单纯的弹把音弹出来，就你需要用一种另外一个境界去看待这个整个音乐。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第二轮的 semifinal 的那个委托作品，就是神韵他们的创作。
全天比赛之后，今天晚些时候，评委会公布晋级决赛的名单，决赛将在周六进行，之后是颁奖典礼。观众朋友可以来现场观赛，也可以观看新唐人电视台的全球网络直播。陈月。
好的，谢谢余亮的报道。继续再来关注，曾为北京知名地下教会辩护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夏红，带着丈夫和2名年幼的孩子逃离中国，9月2号飞抵台湾桃园机场，寻求台湾及国际社会的帮助。而他任职的律师事务所遭到中共当局的清算。
王夏红是凯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也是2025年10月起代表北京西安教会牧师及其他成员的律师团成员之一。他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表示，中共当局直接给他施压，告诉他和同事必须自行解散事务所，否则将面临官方强制关闭。王夏红表示，凯门律师事务所创办人也是他的导师张凯，职业证照已被吊销，并被限制出境，律师所的其他律师被停业6个月。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北报道。
中共近期仍在进行军方高层清洗，原有7名中央军委成员，目前只剩下习党魁张生民2人，同时仍扩大围台海空行动。根据台湾国防部报告，中共几乎每天都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活动，演练无人机、远程打击、弹药消耗和海上封锁、盟国协调等等，更具有攻击性，也更难以预测。中共军队指挥系统动荡，同时又对台湾军事施压，是否会增加误判台海局势的风险？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是台湾国防安全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苏所长您好，欢迎您。首先想请问，最近2年中共军中大清洗，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也被立案调查，但似乎习还是不放心，不断地要求军方高层来表忠诚。那根据您的观察，中共政局可能是什么情况？对台海局势会有怎样的影响？
关于习近平他对解放军的这种大清洗会否造成对台湾的这个误判，我想先讲结论，也就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无论中国或者是习近平他们内部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台湾都要做好准备，也就是物自敌之不来，自无又以待之，这点才是真正的关键了。那么回到习近平他的军中大清洗，很可能就会产生所谓的这一个就是对于台海情势或外部情势的一个资讯的垄断，也就是说张又侠因为他有实战经验，或者是刘振利他有比较高的这种历练的情况之下，都被拔除掉了，那么可能会造成解放军内部就是对于一些情势可能会报喜不报忧，那这种状况可能就会造成对于台海的这个误判了。那第二个情势也有很可能出现，就是短期内其实由于习近平对于解放军高层的这个清洗已经超过了将近60%，也就是所谓的上将军阶在过去这几年来陆陆续续的被政治整肃，以贪腐为名来把他们拔除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很可能反而更没信心，也就是他对于军队的掌握程度、他们的政治忠诚度还有就是实际的战力产生了怀疑，因此也可能就是会更加的谨慎而不会采取贸然的行动。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习近平他对于就是整个中国共产党还有中国大陆境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势，他目前可能是陷于一种完全无自信的状况，所以就是会采取比较保守的做法，先把所谓的党指挥枪这个给巩固住，因为他可能最重要是要保护自己，也就是所谓的共产党的执政权，特别是他现在整个是变成一人独裁的状况，这一点可以反映出他内心的焦虑其实是来自于他对于中国政治的这个掌握程度可能有所担忧，而不是外部的环境，这一点反而是比较可能的。
再想请问您，中共一边清洗一边对台施压，会不会增加误判台海局势的风险？
具体点来讲，如果是对于军事情势的这误判，很可能来自于第一个指挥链的这个资讯失真，也就是政治整肃之后，那么就是军官可能会变成是宁可报喜不报忧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基层可能就是会把共军的这个战备的这个程度就变成过度的乐观， 包括给习近平的报告可能只称共军已具备完整的这个封锁或者是登陆能力。那第二可能低估台湾的防卫情势，也就是所谓的防卫意志薄弱，还有就是误导美国日本可能不会介入，而且可以共军达成所谓的速战速决，那这种就是一种情势的误导了。那第二个可能就是专业上的这个意外，就是导致情势的升高，比如说在军官采取政治忠诚优先的情况之下，他们在采取所谓的战备警巡的这种行动，或是海警对台湾的这种胁迫，或对日本菲律宾的这一种扩张行动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会采取过度危险的一些行动，比如说过度的靠近，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军机跟军舰可能就会过度的接近，那对一些船舶可能采取强硬的所谓的盘查或执法行动，甚至导致跟日本有出现过用军机锁定的一个状况。还有就是演习可能会强度过高，那基层单位就是把警告性的命令就是误解为是一个开火或交战的授权。那比如说以南海来讲，中国海警跟菲律宾海巡之间的这种冷兵器的冲突，如果情势控制失当的话，可能就会 escalation， 就是升级成热兵器的这个对峙或交战了。这就是所谓的误判情势。简单综合来讲，所谓误判第一个是来自于这个对于意外情势的控管就是失效，那第二个就是对总体这个局势的一个判断错误，这就是所谓误判了。不过如同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习近平他整肃军中就如同他整肃各个省委还有市委的书记一样，还有就是整肃这个所谓的民间的这个企业那他所要掌握的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政经军的这个情势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他可能是对内为主，那对外的话他在没有绝对信心之前应该是不会采取这贸然的行动。那最重要的就是不管台湾、日本或美国都不会把这种安全情势寄托于就是中共他所谓的善意，或者是他会不会误判形势，因为只有实力才可以维持和平，这一点是非常关键而且重要的。无论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或者是从他们的文化来看只有实力他才会真正的就是来进行所谓的这种对谈，或者是说可以压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这一点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台风沙德尔三度登陆中国，在福建沿海带来连日的暴雨，多座大型水库接连泄洪，造成大面积的洪灾，莆田、泉州、福州等多地严重内涝，许多店铺和工厂损失惨重，洪水还冲毁了莆田的民房。
9月3日清晨，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9级，每秒23米。当天，莆田全市和漳州、福州的多地都实行了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莆田的两大水库东镇水库与金钟水库开闸泄洪，而莆田十大水库中有六座水库位于仙游县，境内多座水库和水电站泄洪，造成莆田市的母亲河木兰溪和它的支流水位暴涨。网传视频显示，木兰溪华亭段决堤，洪水冲毁了民房以及金凤古桥。
水电站就泄洪了，上游的房子塌了，一到处都积水，河边的是一楼淹掉了，很危险了，不能住人啊，田地淹掉了，很可怕，都不敢走过去。
9月3日上午10点起，莆田华林工业园被洪水淹没了，民众怀疑是因为上游的东镇水库加大泄洪量所导致。由于没有收到通知，来不及转移财产，店铺和工厂损失惨重。
华林工业园全部被淹了，就我们这个地势高，已经都到腰部了，车子被淹了，店铺也被淹了，一片狼藉，
损失惨重，
水快到脖子的位置，好多泡水车，好几个厂被淹了，人受困在工厂里了，我们出不来了，停水停电了，他们都去救人了。
泉州的两座大型水库山梅水库和龙门滩水库开闸泄洪，位于泉港区的一座中型水库四周水库也无预警泄洪，造成市区多个路段淹水。 当地民众披露，洪水来得太快，很多人拼命打电话求救，救援人员根本救不过来。
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么高的水位，淹了好几条村，车很多都泡水了，很多店面都遭淹了。我的店面也是泡水的，大头那边房子都淹到一层楼高了。
福州几个主要的大型水库，水口水库、东张水库、山仔水库同时泄洪，市区一片汪洋。
最严重的内涝地区就是女皇上街，车也泡水了，车是开过来的，然后抛锚了，整个大学城全部被淹了，二手市场这边最深的也全部被淹了，汽车修理厂也全部进水了，巷子里面都是积水。
新唐人记者熊斌、彭新宇采访报道。
美国移民局近日推出绿卡新规，从8月31号起，为亲属申请绿卡时，移民官可以查阅并要求担保人提交信用报告，申请人要提交新版的经济担保书 I-864 表格。如果担保人的信用报告变成信用冻结或安全冻结的状态，可能无法被审查。移民官律师指出，官方通过信用评分可预估所担保的移民是否会依赖政府福利。继续再来关注，美国劳工部统计局今天公布，美国8月非农就业增加16.2万人，就业成长远高于预期的5.3万人，失业率保持稳定在4.1%，显示劳动力市场动能超过预期，可能增加美联储的升息机会。下面来看一组环球财经简讯。
加拿大总理卡尼周四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准备好与美国签署一项互利共赢的贸易协议。他说，能够达成的协议既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的利益，也符合美国家庭、美国企业和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为了应对高昂关税、产能过剩以及中国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大众汽车监事会于周四批准了一项转型计划。该计划是大众汽车89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重组，其中包括为4家德国工厂探索替代方案和在集团范围内再裁员5万人。波音公司周四发布2026年商用市场展望报告，预测非洲的客运量年增长率将达到5.8%，机队规模年增长率为3.9%。到2045年，非洲的商用飞机机队规模将增长1倍以上。周四，特斯拉使用双座 Cybercab 车型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部分区域提供网约车服务。这款车型无方向盘、无踏板。特斯拉计划将它纳入自动驾驶出租车运营网络中。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对此回应称，正在评估此事。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莲综合报道。
在中国大陆，访民有冤屈依法上访却遭到殴打，关精神病院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江苏省南京市的六合区竹镇访民叶飞霞就是其中一例。今年一月，他又被非法关进精神病院，至今已有半年。
根据知情人杜涛介绍，叶飞霞因为强拆补偿的问题上访维权，却不断遭到当地政府的打击报复。
维权之前拆迁了嘛，后来他母亲死掉了嘛，大大小小的事情没有解决，他就一直在信访。我南京市信访局跑的挺多的，就他们当地人嘛，就是怀恨在心，多次对他打击报复，说他有精神病。
杜涛表示，叶飞霞最开始被竹镇当局关进精神病院，并且遭到殴打，之后叶飞霞又被送进杭州一家精神病院。
挺可怜的，他第一次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时候嘛，他母亲着急又憔悴嘛，还没等到他人回来他就死掉了，我们听到也是挺伤心的。
2024年，中共两会前夕，六合区信访局的前局长周小俊等人派人跟踪叶飞霞，并威胁恐吓他。此后叶飞霞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期间医生连续10多天向其体内注射大量不明药物，使叶飞霞身心遭受重创，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双腿浮肿疼痛，手指颤抖等。
今天结果就是没有精神病啊，他到上海去今天的，今天两份报告都是正常的。
2026年1月，叶飞霞前往信访部门后失联，经友人多方核实，确认他再次被送进当地精神病院。今年7月， 南京市维权人士于平等50多名网友共同发起并签署了控告信，要求南京当局立即释放叶飞霞。7月24日下午，于平前往江苏省公安厅信访办递交联名信时，被警方带走，至今没有消息。
重庆搞的这个急救性病院，就像当以地下黑市黑监狱，用这个所谓的精神逼办，关了好多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真正的也精神有问题的人呢，他可能还不输。所以说，中共治下就是个黑社会。
新唐人记者洪宁、陈建明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间新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